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今天是年初五，乐意在这里再一次祝你新年美好。那今天在春节广播剧特辑为你介绍一位圣经里的女性，乐意形容她为耶稣最忠心的跟随者。当耶稣把她身上的鬼赶出去之后，她就一直跟随主，供应耶稣和门徒的需要。当耶稣被犹太人领袖抓去，门徒都跑光了，她和其他妇女却是勇敢地跟着耶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他们在旁边观看陪伴。当耶稣被埋葬，他们仍然在现场。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和其他的女门徒也成了首先看到耶稣复活的人。讲到这里，可能您会说，对对对，是玛利亚。可是哪一个玛利亚呢？对，今天想介绍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故事。故事是按照圣经有关他的记载，再加上创作编写的。主要参考的经文包括路加福音8章1到3节，还有约翰福音20章11到18节。
偶然碰上的，
他来找我的，
我去找他的。
无论如何，遇上了就不一样了。
遇上他不一样。
我的名字叫玛利亚，玛利亚是个很普通的名字。虽然我认识的女人当中有接近一半的人都叫玛利亚，可是只有我一个是来自抹大拉的，因此别人都叫我做抹大拉的玛利亚。我爸爸耶桑是个犹太商人，他做生意很成功，经常都忙碌得很。我妈妈是个受过高深教育的女人，名字叫苏拉，她来自希腊，长得美貌非凡。我的爸妈可以说是当代的神仙眷侣。我爸爸很有钱，我妈妈也是因为生长于一个富有的家庭，过惯了奢华的生活，到了嫁给我爸爸的时候，她还带着她的女仆过门。由于我的爸爸妈妈忙于东奔西跑，而这个女仆人就成了把我拉扯大的人。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不能够正确地读出她奇怪的名字，我就干脆叫她做伦娜。伦娜翻译出来就是月亮的意思。我爸爸虽然身为犹太人，但他其实很少花时间在信仰的事情上面。我妈妈的一家敬奉多个希腊的神，而我妈妈以前也跟他们一样，可是嫁给了我爸爸以后，她就没有再拜了。我的女仆人伦娜，她是拜偶像的，她拜一年中的四季，又拜月亮。
伦娜，伦娜，
是是，主人，什么事？请问啊，
我的女儿玛利亚在哪里啊？她发生了什么事吗？是生病了吗？
主人啊，玛利亚的病又再一次发作了，请来亲自看看。我离开她的房间不消一分钟，回头就看到他跌倒在地上，口里发出奇怪的声音。我于是把他抱起来放回床上。
伦娜，你是说他的病 又发作了。
对呀、啊、对呀、
啊。是什么时候害的病啊？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
他的病通常是在你们不在家的时候发作的。你们离家以后，玛利亚就变得很不开心，很不安，或者这就是他病发的原因吧。
哦，那么以前他病发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的？
主人，我会抱起他，然后用温水和油替他洗澡。当他醒来的时候，我会给他茶喝。我家乡的祭司遇上了同样的病人，也是让他们喝这种茶的。
好，这，那么这一次是什么时候发作的？是什么事情叫他病发呀？
是这样子的，主人。
啊、
今天早上，夫人正在准备行李，她要到希腊去，而玛利亚嚷着要跟她一块去，可夫人不让她去，她就显得很不开心了。
唉，我们出差的时候是不能带她去的，我们都会很忙，谁能照顾她呢？哎，对了，通常她的病发作完了之后，她会怎么样啊？
有好几天的时间，他通常会很虚弱。我会尽量让他平静下来。不久啊，他就会完全康复过来了。
哦，那你说是他的病发作，但是我认为这只不过是他在发脾气而已。哎，你要尽量的使他平静下来才好啊。
是，知道。
我父母实在是太专注自己的生活和生意了，他们没有好好的处理我的病。虽然我的病是会因为我的心情而发作，可是有时当我感到父母不理我、拒绝我的时候，我的病就发作得特别厉害。我会抽筋的不能自控，甚至经常口吐白沫。我这种病不但没有叫我父母更关心我，他们反而想更回避我。我抽筋的时候，伦娜就会耐心地安慰我，叫我不用害怕。她又鼓励我说，当我父母在家的时候，要我尽量表现得乖一点。他说我不应该耍脾气，要这个要那个，反而要经常表现得活泼开朗。我照着伦娜的话装得很开心很活泼的时候，我发现我父母真的会多一点的接纳我，忍让我。
啊，今天晚上真好啊，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用晚饭呢、啊、
是，哎，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开心。
嗯，
我的闺女儿玛利亚，你也应该很开心吧？啊，
啊，对，爸，我很开心，因为你跟妈妈都在家。我知道你们平时都很忙，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玛利亚，你真懂事啊！明天晚上我们有好几位客人到我们家里来呢。哦，对呀，耶桑啊，玛利亚也跟我们一起陪伴客人，好不好啊？
哦，好，好，好啊。玛利亚，
嗯，
伦娜给你的药，你记住，一定要吃啊。吃过药以后，你就会没事了。
其实，不需我爸爸提我。我也会吃伦娜的药，她每天都给我那种难闻而且很苦的药，虽然抽筋的情况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我还是必须定期吃伦娜的药。我发现我已经吃药吃上瘾了。几年下来，我一直都装得很开心很满足，久而久之，我开始连自己也蒙骗了。在我17岁那年，我觉得自己经常为我父母带来麻烦，又给他们担心我会在他们的朋友或者生意的伙伴面前出丑，叫他们丢脸。于是我打算离开我的父母一段时间。
嘿， 太好了，就跟往常一样，我们又一块儿吃饭了啊！
啊，但是我有事儿，很快就要走了。
嗯，
对了，玛丽亚，我亲爱的女儿，
嗯，
伦娜对我说，你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跟我们商量，是吗？
啊，是啊，妈妈。
嗯，
我多次听你说过，你的祖国希腊很有文化气息，哎，那里的人也很有修养。而且爸爸，你经常鼓励我要有冒险精神，
嗯，
要勇于尝试新的事物，又教导我要养成自由独立思想的习惯。
对，可是你说这些话你是想说，
对啊，玛利亚，
嗯，
你到底想怎么样呢？你就直接跟爸爸妈说吧。
哎，爸爸，
啊，
我知道你的助手正准备去雅典，而外公外婆也住在雅典的。我想，趁这个机会探望外公外婆，到他们那里去住一段时间，顺便到处走走。
哦，
哎，玛利亚，你到处走走不错啊。耶桑，你觉得怎么样啊？
我想这个问题也不大吧。岳父岳母那儿有很多地方，不过呢，还是给我几天的时间，让我考虑考虑。
过了几天，我就已经准备好行李，上路往希腊去。爸爸妈妈还给了我一点点钱，他们又说，只要我喜欢，可以在希腊多逗留一段时间，他们也不会反对。外公外婆比我想象的还要老得多，可是他们非常热心，非常友善。头几个星期是我们彼此认识的时间，我发现外公外婆在金钱方面也是非常慷慨的。不久，我开始跟附近的青年人交朋友。不幸的是，我有太多的自由了，是完全没有限制的那种自由。无论我多晚回家，没有人过问我。不多久，莫达拉的玛利亚就成了市内最受欢迎的女孩子。我每天都能交到新的朋友，可是随之而来的是我养成了喝酒的坏习惯，而且放纵自己。很快的过了几年，外公外婆也先后去世了，给我留下了他们满大的房子。那些猪朋狗友常常利用我，各种败坏的思想也整天困扰着我，甚至完全控制了我。虽然我有花不完的金钱，可是我倒是感到越来越空虚，越来越痛苦。一天晚上，我又喝得烂醉如泥。第二天下午，当我快要醒来的时候，但是却迷迷糊糊的，一把熟悉的声音对我说话：“
玛利亚，玛利亚，你听到我吗？玛利亚，我是伦娜，玛利亚，你听到我吗？我的玛利亚。”“
什么？
玛利亚？
什么？谁在叫我呢？”“
是伦娜。”“
你是谁呀？你想怎么样？”“
我亲爱的，我是伦娜，你醒来吧，醒来吧，你没事吧？”
伦娜用她的双臂拥抱着我。这时候的伦娜对我来说，既又热情又陌生。我儿时的生活片段开始慢慢地进入到我的记忆里，我慢慢地苏醒过来。在伦娜的臂弯当中，我又再次地恢复了一个小女孩。因为一直以来只有伦娜的臂弯给予我接纳和爱的感觉，原来她说服了我的父母，让她到希腊来探望我。当然，她也带来了父母给我的礼物。他们还说，他们为我感到自豪，因为我已经学会了独立。独立，亏他们说得出口。我没有烈酒， 毒品和伦娜的药，我连半天也过不去，我简直是痛苦极了。我叫伦娜留下来陪我，她烧的饭，煮的菜，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暂时不再想到自杀的事情。可是它使我变得迷信，引领我拜偶像，拜一些灵体，甚至行妖术呢。由于我心灵非常空虚，生命也没有方向，所以我对邪灵并不抗拒。邪灵有机可乘，就住在我的心里。有一段时间，邪灵带给我一种虚假的平安，叫我变得好像很勇敢，这是我以前从没有经历过的。
玛利亚小姐，这是你的早餐，你今天早上好吗？
伦娜，我很好，我从没有像今天这么平静又有力量的。
那就好了，玛利亚小姐，我们所拜的各个神明，我想都很喜欢你啊，他们正向你微笑呢。正因为你对他们虔诚又献祭给他们，所以你就感到又平静又有力量了。
伦娜，我认为现在是回抹达拉的时候了，爸爸妈妈见到我这样精神奕奕的样子一定很高兴的。
对对，
说实在的，我想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过我会变成今天这么棒。我真的以为自己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谁知我是完全自欺欺人。伦娜的药，夜间拜偶像时所烧的香炉，都把我的心牢牢地捆绑住。我父母因为预先知道我要回抹达拉，于是为我们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欢迎聚会，不但是为了他们女儿洗尘，还是庆祝我衣锦还乡。我爸爸看到我比以前大胆得多，就叫我跟着他一起做生意。不多久，许多英俊的男人都跑来追求我，而我很快地选择了一个很有钱的叙利亚人做我的丈夫。于是我每天都拜邪灵，又吃伦娜的药和酗酒，很快我心里的平安，我的自信全都消失了。我变得脾气暴躁，行为不可理喻，我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年。我之后所选择的丈夫也只跟我在一起6个月，也就离开了我。我的心灵变得越来越枯干，越来越空虚，于是酒瘾也就越来越大。同时，我更是陶醉在那一种烟雾弥漫的气氛里，向满天的神佛献祭。我爱跟更多的男人鬼混，爱上一切不道德败坏的东西。我渐渐的成了一个臭名远扬的女人，以致影响到我爸爸的生意。
玛利亚，我受够了你的所作所为，简直是丢人现眼啊！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女儿。算了，生意不用你去管，你给我尽快的离开这儿，最好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哼，怎么了？我只不过是尽量体验一下人生而已。
好，
你不是总是说玛利亚，过你想过的生活，尝试一些新东西，过一种生气勃勃的生活才对吗？这是你说的，你忘了啦？
可是这不叫生气勃勃，你。实在太不像话了！你不是被鬼附的，就是发了疯了！你给我滚！你不要让我再见到你！你滚！
哼，我明白，你跟妈妈从来就没有关心过我，你们一直都认为我让你们出洋相，让你们碍手碍脚的。你不必嚷嚷，我今天就走。
我当时觉得，父母不要我，把我赶出去，就证明了我是一无是处的。我虽然拥有很多钱，我的银行户口是满满的， 可是我的心却是空空的，而我自己更是一文不值的废物。不过我遇见了耶稣，本来我跑到加利利海边荒山野岭，准备在那里结束我的生命，给自己一个大解脱。但是突然传来了很多人的声音，好奇心驱使下，我走到山的另一边去看了看。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聚精会神地望着，一个站在一块大石头上面，这人开始说话的时候，群众就安静下来。在那一种气氛下，我跟群众一起留心地聆听这一位教师的话。他温柔的声音像一道大光，照进了我黑暗的灵魂。我心里面的邪灵开始垂死的挣扎，因为他要我继续受他的捆绑，继续成为他的奴隶。
罪恶是否成了你的重担，叫你感到困倦莫名？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安息。凡相信我的话的，就必定得到自由。你的灵魂是否很干渴呢？我的话可以叫你不渴，而且从你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是世上的光，凡住在黑暗里的，请来救光。我要叫你得到自由，因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也是真光。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内心很想大声对他说，是是，我很干渴，我需要活水，我想得自由。可是有一种力量把我牢牢地抓住，叫我不要接受他的话，不要受他的影响。可是这位温柔的老师必定看穿了我内心的挣扎，因为过了一会儿，他竟然穿过人群朝着我这边走过来。我看到他一边走一边抚摸他身旁的病人，医治他们的病。我干脆闭上眼睛，渴望他触摸我，医治我破碎的心灵。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是不洁的，是不值得人家关心的。然而他竟然叫了我的名字，把我吓了一跳。
玛利亚，你想得到洁净吗？
他这么一问，从我心里发出一种可怕的吼叫，那声音连我自己也不认识。邪灵好像捏住我的喉咙，不让我回答耶稣。我极力的挣扎，很吃力的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回应。我想，主啊，我想得到洁净。
邪灵，我命令你不要再压制这位以色列的女儿，我命令你从她身上出来。玛利亚，听我说，你已经被洁净了，你还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
长期压制我、附着我的邪灵被赶出去了。我以前由于心灵空虚，四处寻求满足，可是我走错了方向。现在我空虚的心被耶稣赦罪的爱、接纳的爱所充满了。在随后的岁月里，我不再需要伦纳的药，不再需要敬拜假神，不再需要跟男人鬼混， 我也再没有罪疚感了。虽然偶尔想到自己过去糜烂的生活，我还是抬不起头来。可是耶稣并不介意，在他的双眼里，我看得到，是纯洁的爱，是接纳，是赦免。他完全把我释放了，以致我完全相信他就是我个人的救主，也是世人的救主。我将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他，让他做我生命的主。后来，犹太人竟然把耶稣给杀了，我痛苦欲绝，可是我从来没有丢弃对他的信心。他的教训里面有许多是我不能够完全理解的，可是由于他常常提到永生，因此永生就成了我的希望。他真的没有叫我失望，因为他被钉死之后的三天从坟墓里走出来，永远地战胜了死亡。他复活以后，我是第一个见到他的人，就在坟墓附近的花园里，那一份兴奋和喜悦到现在我也无法忘记。他吩咐我要把他复活的消息告诉他的门徒，我于是急步地跑回去把消息告诉他们。在途中我想，只有耶稣才能叫我感到自己的价值，只有他才会给我这一份的光彩，去宣布他复活的消息。而他复活的消息是人类历史当中最叫人兴奋的消息。
罗马书第十章14-15节，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耶稣啊，求你差遣我们，把你的故事传给万邦。
让万民扬声响你歌唱，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到万邦，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让主你荣耀照亮四方。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叙述基督救赎的故事。
耶稣吩咐忠心跟随他的抹大拉的玛利亚把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耶稣的门徒。今天乐意给你的就不是思考题了，而是行动建议。今天耶稣仍然吩咐门徒把他复活的好消息传开，所以邀请你在本周内把你怎样因着认识耶稣从黑暗进光明的经历和一位没有信主的亲友来分享。如果您还是没有认识耶稣的听友的话，那乐意也希望你找你的信主的亲友问问他们为什么愿意相信耶稣。明天我们有最后一集的春节广播剧，请不要错过。拜拜。
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主面对面，开我耳。